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你亲自把每个人呼召到你面前来，让我能够同心合一的，我们来赞美敬拜你。你也允许我们能够趁今天这个机会，我们能够再次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就真的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真的与我们同在，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不要仅仅用理事我们理性我们来掌握今天的这个内容，不仅仅用知识的层面我们来理解主，求主你更多的用你的真理来改变我们，用你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可以更多的看得出，意识到我们有多么的需要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渴慕的来祈求主，你亲自来在我们身上做工，坚固我们的信心，塑造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能够更多的因为爱你愿意来顺服主你自己的吩咐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你愿意你愿意接纳你所喜悦的信徒。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圣名，
好嘞。
我们今天可能简单的从第三章的第八节来稍微复习一点点。你们可能还知道第三章的开始它其实是有宣扬，它好像表面上是解决了犹大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它来毁灭了这些来威胁他们的外邦人，在攻击他们的这些外邦人。结果我们今天一听到神好像用这种严肃的这种审判来对待教会的敌人，我们很容易就放松，觉得啊还好神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结果先知的目的跟当时听这些话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反应正好应该是反过来的，他们应该可以看得到说连这些一向以来没有临到神的启示没有神的话语的这些外邦人，神都愿意那么的严厉来对待他们，那就会导致他们自己更多的紧张，因为他们会问自己说如果神这样严厉来对待不是自称为是耶和华子民的来对待这些神没有用他的律法赐给他们让他们守的这些的外邦人，何况我们这些呢？不是要更多的完蛋。那来到第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愤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我们有讲到到了第八节，神很可能有一点像这种已经讲了小孩讲了一百遍了，然后已经差不多走到极点受不了，就是要开始下手了，跟他讲了一百遍你不听话我就要罚，不听话也要罚，他说笑眯眯的，然后到了极点了你就真的要下手了，停不了了，不说了。所以神就一开口说要等候我，就是基本上所谓的等呢就会让你有一个感觉是下面有一段时间呢神的子民犹大就好像没有神的消息的样子一样的，你要等就走了。那当然神让犹大等意思说他还会回来，但是他走这段时间呢他就不再继续再讲这些这些劝勉他们的话，也不再讲警告他们的话，基本上说好你在这里等，然后先走了，然后后面他又回来。 神还直接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就是他要兴起掳掠的日子，就是他一回来完全就变了一个人了，就是本来是那个很友好很好玩的那个父亲，现在生气了叫你等，他走了回来，回来就手上拿着是什么，拿着藤条啊，然后后面就是会挨痛，就是这个感觉。神告诉犹大说走了拜拜了，而且我回来就是要惩罚他。后面讲到因为我已定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今天早上有提到，今天早上这段经文长老跟我分享说，他原文其实应该是相似的，甚至可能是一样的这个词。今天早上的那一段经文在何西亚书呢，他就中文加了两句，他加了审判两句，就好像翻译者他有点担心说如果不加这两句，可能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说神为什么要招聚列国其实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应该是很清楚，神一讲到说全世界列国都要招聚的时候，肯定就是神审判的日子，他们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但这里当然因为没有加审判这两个字，但是概念是一样的，所以犹太人他们一听到他就知道说招聚列国就是审判的日子，就要定罪的日子。神后面他就亲自来讲了，他说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这个愤怒如火会必烧灭全地，其实让你知道后面一个都逃不掉。他就这两者都讲清楚了，就是会招聚列国也是一个都逃不掉，都一定要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他的审判用火来描写，就是真的是你逃不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挡住他，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拦阻他这个是第八节。上次跟弟兄姐妹就开始分享这个第九节，没有啊，第九节没有，都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那这个如果神让先知讲到第八节然后他就结束了，那就变成连少数的神所拣选的真正有信心的真正愿意依靠神自己能力的信徒都没有希望。因为第八节他很清楚说所有的全力都是灭亡，列邦都要定罪，所以没有一个是可以被救的。但是他这里呢好像讲话的方式，所以他这里只是文字的记载，但是家人们说好像他是站在一边，然后他把他要保护他要保佑的属于他的招聚在他的后面，然后前面呢是他要审判的，他就前面先跟大家讲说我要定你的罪我的审判快到了，我的审判我的怒气像火会烧灭全地，然后到了九节呢好像就转身了，就跟少数的属于他的这些人来讲，给他们这方面的安慰。那这个安慰第三章的后面都是这个安慰，那这个我本身觉得这个是西番雅书比较美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确实是前面一直在劝勉一直在骂好审判要来了一直在，但是到了最后第三章的最后的一段也是整本书的最后的一段就有很多这种安慰的话。那我们后面几次呢我们都会来一起来查考来跟弟兄姐妹分享 神给我们不同方面不同层面的一些的安慰。他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那第八节他讲得很清楚，因为他的审判就会导致都灭亡了，就是犹大也不在。 OK， 犹大也不在了，你们有没有想到说神宣扬审判了、有没有可能神的旨意就到此停了？那些有去参加这个秋季的这个营会的弟兄姐妹们，还可能还知道神的旨意什么。我们祷告啊，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就是就要得到荣耀。他怎么做，我们可以为什么要这样求说在地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天上他好像已经行通了感觉，那你没有罪，那你所有的被造物所有的天使都是很爱主的，在那边用诗歌用赞美一直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没有其他的目的，在天上已经达到了，在地上我们就为此求，神也这样应许了给我们。但神说我审判了所有的人，连犹大都没有了，有没有可能对神的敬拜就停止了？当然不可能。所以神说我会亲自来允许你们，来赐给你们所需要的能力来这样做。这里很清楚啊，这个话语很清楚，就是不是这个先知没有说到那时就会有人来赞美敬拜，他很清楚这个谁是主语啊，谁是宾语啊，这个在这里的记载很清楚，就是神会亲自来做，他是主动的，我们是被动的。那在这里有一个我本身觉得中文没有表达的非常清楚，也不能说不清楚啊，就是没有很在翻译当中没有很重视的一点啊，就是中文它这里呢，它就好像更中立的表达的说，允许他们或者使他们用清洁的言语来敬畏。OK， 在原文或者你如果看德语版，德语版呢，它其实更基本的翻译，他说我到时会另给你一个清洁的嘴唇，就是嘴唇了。这个另就是。Dann aber will ich den Völkern andere， 就另给你，就会让你意识到你现在有的其实不行，必须要得到一个新的神给你那个才行，就有一个变动，有一个变化在当中，就是 有一个 很重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现在不行，到时神要改变我们，然后我们才行，有这个改变的这个概念。那他也更字面的表达，我们中文就直接说是用清洁的言语，他那个更字面的就是说，就用一个没有无瑕疵的，就是单纯的纯洁的嘴唇来敬拜你。讲到这个清洁的言语，其实我们就会想到，它当然不是指一个身体的一部分了，它很明显更多的是指我们心里的一种的状态，我们用什么心态来赞美敬拜神，我们用什么心态来求告他。我们被提醒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连好好来求告主我们都做不出来，因为我们就从来没有带着一种纯洁的真正转向主的真正以主为中心的一种的态度来求告他。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会掺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自己的私欲，我们所追求的是自己的目的， 我们就算是开口说，哎呀主，我渴慕啊，你把信心赐给我吧，我们背后很可能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想到的是，哎，我就要得到永生。我们没有以要荣耀主为我们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姜文说，除非是神自己把人拉到他自己去，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那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也会发现说有这方面的一些的问题。我们正好在礼拜六的这个跟这些少年人所一起上的课程，我们正好开始来更深一步的研究祷告的概念。那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祷告，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所求的是什么。结果就有弟兄姐妹们跟我分享说，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反正讲两句就好像讲完了。那你细谈了你又发现说，确实弟兄姐妹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没有话讲。你说好像讲来讲去就是那两句话，就是因为我有罪啊，需要你的赦免啊，你把信心赐给我啊，经过你信心啊。然后这几个内容无论你怎么讲，你也没办法把它扩大到很长很多话，很有意思的跟主讲。反正这几个点好像很快就讲完了。那你会当中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通常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跟神真正有关系，你如果没有真正在生命当中的很多不同的细节当中都能够体验到神的同在，你就会觉得神跟这些的细节没有太多的关系。今天早上我吃的什么好像跟神没有关系啊，昨天晚上我喝的什么好像也跟神没有关系，我在工作所面对的一个问题也好像跟神没有关系啊，我跟在公司比较成功的一个项目好像也跟神没有关系。你如果都觉得这些跟神没有关系，你就没有办法好像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因为反正跟神没有关系。最后你祷告就只能很肤浅的、很笼统的在那边求说，求你让我做一个更好的信徒，求主你赦免，我一切的罪。然后你因为没有具体的内疚，你不会感觉到，就是昨天，我跟孩子讲这句话也不对，神会追，不好，你就没办法为那个细节来求神赦免。你就只能笼统的说啊，你就赦免我的罪，我就不一个一个的说了，就笼统的你就赦免我的罪。这个都会表达或者表现我们可能祷告的心态当中跟神还是有一些的问题。我们不能感恩，就是因为不觉得我们拥有的跟神有关系。我们不会好好求，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所面对的痛苦跟问题，或者是跟神没有太大的问题，或者也不相信神真正会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加文说，很明显，祷告是从信心而来，你没有信心就没办法祷告。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就会只相信自己，我们就会觉得这一切的东西都跟我们自己有关系，跟神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没有感觉到有这个必要要祷告。那有一个概念，圣经也往往在告诉我们，在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如果祷告不好好按照神所配得的这种的态度来祈求，其实我们就在犯神给我们的诫命，我们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他后面说，同心合意的在侍奉主，侍奉我，侍奉我们的神。这个同心合意的也是 中文已经好像意思上已经翻译了，让我们能够明白。它字面的翻译呢是让我们肩膀靠肩膀，或者更字面的就是让我们大家都一个肩膀来侍奉你。那他用的那个比喻，我上次好像有跟弟兄姐妹简单的提一下，好像是几个人一起在坑东西的时候，我们在抬东西，几个东西啊，你一个角落，我一个角落，抬一个角落，我四个角一起坑的时候，他就是同步啊，一起很团结的在侍奉主的这种概念。你用这个比喻，你会发现说四角少了一个，或者就算是他走路不同步，他们坑那个很重的这个东西都不一样。那这个前面用言语是开口向神祈求，是讲到赞美敬拜祈求，现在坑东西呢好像有一个重担我们要再抬的，是讲到我们对神的侍奉，我们为神所做的这个事情。神很清楚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也是我们在学习祷告的一个概念。神，我们跟神的关系，今天的人因为有点受这种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哲学的态度，我们都会以为我们的信仰是很个人的一件事情，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很个人的关系。特别是在欧洲这边的西方啊，你会发现说很多人偶尔就算是你认识到一个相当虔诚的真的是有信仰的基督徒，有可能你会发现说他也有的时候他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不去教会的一个基督徒，因为他认为说我的信仰是跟我跟神有关系，跟教会没有什么关系。或者就算他是那种更虔诚的，他有这方面的看见，他去教会，但是很可能你在公司那边你跟他合作了一两三年，你到最后才发现他原来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不跟你分享，他也不跟你讲的，因为信仰是私事，这个是现代的人的一种的毛病。神这里说将来他给我们的应许，有一天他审判，然后他会真的允许属于他的人可以用准确的态度来侍奉，来赞美敬拜他的时候，他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侍奉他的时候，他会让我们有一个概念说这个是我们大家一起要做的事情，他从来不是一个单独一个私人一个人跟神的这种关系。所以你如果碰到一些朋友，他说我觉得我的信仰是我自己的事情，其实你可以跟他点出圣经很多的经文，跟他讲说其实不是。我们礼拜六才刚刚分享到说连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他都没有说我在天上的父，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让你有一个概念说我们是多重的，然后他是单数的，我们是多数的，然后后面你任何的祈求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反正你发现他从来没有我，他都是我们，这里是同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一起来啃。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需要在团体当中互相的帮助，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劝勉。有另外一个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注意到呢，就是说他这里没有说我给你的应许，我所定的日子来了，审判来了，你们被所谓的释放，你们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做不到的，我帮你们换的，我给你们新的这个嘴唇，让你们用适当的态度来赞美敬拜我的这个时候，你们就什么心想事成， 一切都按照你们自己的想法来成好，万事如意，没有，你们就不会有痛苦了。神也没有这样说，他说你们就会更纯心的来赞美敬拜我，然后你们会同心合一的侍奉我。这个是唯一他真正有给我们的这个应许。那他提到这两者，他说有提到我们的嘴，提到我们怎么样来敬拜他，也提到我们怎么样具体的来侍奉他，也是会让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圣经往往两者不分的。好，我们有的时候因为听久了这些口号，说什么因信称义，我们就会把它看成是好像只有信心就可以了。确实好像只有信心就可以了，但是你说你如果真正有信心，就会有果子，就会有行为。所以这里他也不分，他说你们会用准确的态度来敬拜我，但是你们也会同心合一的来侍奉我。侍奉我是什么？就来遵守神的诫命，来顺服他的吩咐，就是把十诫里面的，我们最近听到很多这方面的说那个有人就问耶稣那个总纲什么，反正就是要爱主跟爱人，这一切这方面的侍奉都能够同心合一的做出来。我们今天继续看第十节，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献公物。那古时可能有一段时间了，可能有一年多前了，我们有分享过第二章有提到古时，有古时人，你们还记得古时是谁吗？古时是韩的儿子，最大的儿子。韩是谁呢？韩是挪亚的最大的儿子。OK， 那古时的其中的一个儿子是谁呢？叫宁禄。宁禄又是谁呢？宁禄就是成立了巴别，就是后面成为巴比伦的国度的那个城市。宁禄也是成立了尼尼微的这个城市的这个人。尼尼微就是亚述国嘛。哎，你讲到巴比伦亚述，所以说宁禄所成立的，然后他的父亲就是古时。所以圣经讲到古时人呢，基本上就是讲到指亚述啊、巴比伦这些的外邦人。这些跟摩亚跟亚蛮人不一样，就是从这个亲戚的关系来讲，已经离他们很远，就因为是从挪亚下来那一代就分出来了。那一些也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提醒到一个概念，就你会发现说挪亚，我们不是上次亚伯拉罕之前刚刚听那个德文牧师 Kurt Fedley 跟我们分享挪亚的这个信心的榜样的这个例子，他说在信心大到一种地步，他可以凭着信心看见你本来看不见的事情，然后他可以因此来顺服主，然后上百年他说继续建那个方舟，方舟建立那些，然后应该很多人在讽刺他，在嘲笑他，说哎，今天没下雨啊什么的啊，今天啊，然后他仍然是可以坚固继续的依靠主来建这个方舟，建了一百多年。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吗？你想不到说他自己的儿子当中，他最大的儿子韩就已经成为后面会离开神的一个人了。就是圣经对挪亚的记载，我们上面一直看到挪亚，但圣经也有记载说他的孩子韩，那我们也只能想象说他当时在啊，这一切他是看到的。那你就算说他原来如果没有信心，他不相信他就是因为他是孩子，挪亚是父亲，他顺服挪亚继续做， 最后他真的亲眼看到成了，洪水真的来了。连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后面离开神的道，然后他可以成为神自己的子民的敌人的祖宗。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圣经往往也给我们看到，神给了亚伯拉罕，给了挪亚这样的一个应许，但这个并不说明挪亚所有的后裔都包在里面。神给了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也很明显并不说明亚伯拉罕后面的后裔都包在这个里面。所以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也是我们论到信仰，我们也最后也没有办法说啊，我当时我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所以应该也得救，也不能像这里的瑞士人一样。我那天刚刚因为我忘记跟谁谈了，我还去查了，我最后找到的数字是2014年的统计，瑞士的居民2014年有 71.5% 的人应该算是基督徒，最大的其中的是天主教，然后就改革宗，然后其他的福音派啊什么的再加起来，反正加起来无论是天主教的基督教的，你加起来 71.5%， 他们都是啊，我们一向来就是基督徒嘛，就这样依靠。但是这里他就提到古时，那你知道古时它就是说明外邦世俗化的那个代表。你讲到巴比伦，巴比伦基本上圣经提到巴比伦，它的意思是跟前面提到埃及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狂妄的要依靠自己的能力，要拜偶像，然后要躲开神的，要追讨属世的一切的私欲的一个环境。他这里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说，在古时河外的这些以前被分散的少数的这些信徒，到时他们会回来。他这里不知道你们能够感觉到这个从这个救恩的历史当中的这种的谜意吗？就是你可以想到说，我们从出埃及记当一个例子来看了，你们知道他们到了埃及了，就到了在埃及当的奴隶，这个你从事实看呢，他就在那边当奴隶，被这个法老啊他们逼迫做苦工啊什么的，然后被释放。我们从属灵的角度也可以看到说，埃及是代表世界，人呢是世俗化变成了世界的奴隶，后面被救出来走出来了。那埃及这个是前面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了，他们就在旷野里面被考验。所谓的被考验呢，神是真的是把麦子跟麦子他们都分了，就是谁是真正愿意依靠主的，谁是只是跟随，好像跟随主流这边跑。结果你知道他们在埃及的他们在旷野的这个问题，就是会有很多人埋怨。他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可以享受到几乎有点像天国的那种的名义，因为神白天跟黑夜都跟他们在一起，白天当一朵云来遮，让他们不要太热，然后晚上呢就一柱火给他们照亮，让他们不要太冷。其实是神与他们同在，神很明显是很关心他们连肉体方面直接所有的需要，渴的时候给他们喝，饿的时候给他们吃。他们在埋怨的时候说，哎呀，吃满了，吃得饱，但是吃不香了，也没有肉，神也解决这个问题了，就真的是把他们一切肉体方面的需要都解决了。但是他们看不到，虽然这个环境应该是有点类似于神所应许的天国，到时 他就在我们当中，他会直接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但他们所看到的没有这一点，他们所看到的是我当时在埃及喜欢的这一切都没了，他们所看到的只是这个是一个旷野，所以就埋怨了。结果因为他们埋怨呢，神就不允许他们进到迦南地。你们还记得吗？这个从埃及走出来的，最后从埃当时在埃及还在的走出来的，经过旷野让他们多走那40年之后，最后能够进入迦南地的只有两个人，约书亚跟迦勒，其他的神都不允许他们进入。还有这个你们应该也有这个概念，连摩西都没有进去，摩西也是死在旷野，虽然神有允许他爬到那山上，从远方可以看得到神所应许给以色列的这个应许之地，结果他们就进去了。好，他们进去了，在那边住了，安定下来了，然后他们怎么？他们又忘记神了。神经过了这个旷野的考验，把他们带进去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啊，然后他们就忘记神了。这个忘记神呢，神就警告他们啊，不有无数的先知在警告他们了。然后从走到高峰啊，大卫的国度啊，所门后面让北国南国分了，后面北国灭了，南国也灭了，就是因为他们的罪性呢，让他们又再次的失去了好像已经拿到手里的这个神的应许，又失去了。不仅是失去了这个自己的城市被毁灭了，他们还被掳走了。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被掳走很重要，就是因为你当时是离开了世界嘛，离开了埃及，走到了被应许之地。后面被掳走的意思是说神不留你在这里，他又让你被牵走了，又当奴隶了，又当世界的奴隶了。那这会是巴比伦 OK， 但是这里从属灵的这个救恩的这个过程来讲，他最美的地方呢，就是神给犹大这样的一个应许，这个世界才会毁掉，将来这些外邦人我会去除灭掉，但是我的愤怒大到连你们这里还在犯罪的都会除灭掉，但是到那时候就算是你们被分散到古时河以外的那些，你们都可以回来，就有这方面的一个名义啊，你们应该能够懂了。神在这里给他一个最美的一个应许，就是将来他所应许的仍然是有效的，神的约仍然是有效的。那但是我讲了这个故事让你们有一些的概念，就是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是很大的一个民族，很多人，结果真正进入就经过旷野里面的考验，最后真的进入了迦南地就两个人，就很少。哎，好，他们进入迦南地了，但就是进入的不仅是两个人了，但是当时从埃及出来的那一辈只有两个。 OK， 然后他们在以色列在迦南那里建立他们的国度了，在那边住了，后面又被掳走，然后后面回来了。你们懂这个概念吗？好像像一个过滤网，一代比一代少，一代比一代少，又淘汰出去，又淘汰出去。就是圣经给我们讲的说，好像炼金子一样，要越来越纯，把不要的烧掉，或者把麦子跟败子分了。这个概念好像一直是被应用，在每个过程，在每个阶段，神都有这样应用，神都一直在分败子跟麦子。 这会导致一个情况，会让我们有的时候心里不舒服啊。它会导致一个情况，就是人不多，就是真正会跟随神、跟随神的人真的是不多。连我们家里的孩子都会问过我们说：“我们教会人真的不多。那”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就继续看今天这个第十一节这个分享，看一下。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在于我的圣山狂耀。这就是讲到这一点。有一些人你跟他谈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个人的根本他就不羞愧，他根本就是骄傲到一种地步，他就是很自觉的可以抵抗神，他可以犯罪，他根本没有觉得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缺乏。但很可能有更多的人呢，你会发现他之所以好像上不去跟神没有办法建立更亲密的一个关系呢，是因为有某一方面的一些的内疚，好像就是自己里面呢是能够感觉到有一些东西还让他跟神有隔阂 ，OK， 然后他自己的良心啊，就是这种的内疚，好像不允许他完全跟神接得上，也不允许他好好开口祷告，好像是有这个问题。那先知呢，他在这里就来提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哈，出埃及的时候是很多人，所有的人都死在旷野，之后有两个当时在埃及出来的那一辈，只有两个可以进到迦南地，啊，摩西从远方可以看到，啊，你看到瑞士这里，啊，统计上，啊，2014年有71.5%应该是自称为是基督徒，但是你如果到了瑞士的一些的教会去看，你会发现说几乎是没有人还真正在敬拜神的。为什么他们教堂都是那么空的？为什么他们一年比一年的会友要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要退出他们的会友群哈？然后他们会员越来越少，他们的收入也越来越少。他们收入越来越少呢，就要向我们这些拿。我刚刚上个礼拜得到消息哦，我们教会这里的租金明年要涨，因为他可能其他的收入越来越少，所以我们也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你会想到我们自己的教会说：“哎，为什么人那么少？”然后来了一些，又走了一些，来了一些，又走了一些。这个先知知道，加文也说：“这个，你如果是信徒啊，你不得不因为这些事情而有一点点灰心。你会觉得，哎，怎么没有更多的人能够接受这个福音呢？没有，怎么没有更多的人好像撒种啊？怎么好像是撒在路上面的，撒在荆棘下面的，真的是比撒在田里面的要多那么多，好像真的是很不舒服的一种的概念。但是神呢，就用这节经文呢，故意的是来安慰我们这方面的忧虑的。他就会跟你讲说，好像确实是很少，但是他之所以很少，就是神所在乎的。我们中文说质量就是 quality 的意思嘛，啊，然后就会有一些人 我还记得几年前有人在跟我们讨论说，你知道吗，这两者是在一起的，质才是怎么讲质量，然后量是讲多少人嘛，量，然后你要质量呢，就两者都要在一起，要有这个，要有这个体质，也要有这种的数量啊，这两者都要在一起。但实际上，神在这里，在圣经一直有告诉我们说，其实他更重视的是质，不是量。神在这里说，好像用了很多不同的比喻啊，好像是炼那个金子也是哈，把那个不纯洁的部分扫掉，让最后能够有很纯的那个金子，或者麦子啊、稗子，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例子。但神说，我会一直让你分的，然后你从这个救恩的历史上，你也一直可以看到，从出埃及到进迦南有多少。从在迦南住了之后能够留下来的有多少，你们知道很多经文它一直是提到说剩下的，或者余民，就是基本上就是剩下的意思，就是会让你有一个概念说有大部分是被淘汰掉的，然后被掳走又当奴隶了，后面呢又被释放，你又可以回来了，又是当中的余民而已，就是一直是有这个过滤嘛。因为神曾经跟我们讲过一句话，他的旨意啊，他对以色列的一个要求，在出埃及记啊，就用这里的例子，因为用了出埃及的这个例子，出埃及记19:6，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然后呢要为圣洁的国民，这很清楚，没有其他的话可以说的。那我们如果回到这里呢，他最后也说，我之所以要一直分一直分，所以你们人不一定可以多，但是你们人可以成长，然后最后他说，你也不在于我的圣山狂傲。这个在我的圣山狂傲呢，基本上它不仅仅是指一般的好像不顺从主啊，拜偶像啊，得罪神一般的这个罪，因为如果指那些罪呢，它不一定要指这个圣山，跟这个圣山不一定是有关系的，指跟是圣山呢，是更多指那些都来到了到神的殿里面去，表面上是顺服了，表面上是献祭的，但是会好像把自己呢抬到或放在一个比神圣山还要更高的一个位置，那就指我们可以说指这些法利赛人啊，但是更多的是指所有像法利赛人有的这种态度，就是很重视外表嘛，啊，我是属于神的，我是在神的这个圣山，但是心里面不是的这些人。Anyway， 我们今天第11，他有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安慰，就是让我们能够可以看到，其实有时候我们左看右看，觉得人不多。今天是唯一我们来教会看到车很多人很多的一天了，导致我们晚到了10几分钟，但是恐怕有那么多的人他们也不是为了来教会，我们后面才发现是因为今天的那些商店有开门，他们是为了来购物，所以从教会的角度来讲人会很少，你说那么多人出街都开始堵车了，但是真正有来聚会的人有多少？确实你看了我们会因此灰心，所以我们就只能从此得到安慰，神说他其实这样做呢，他就是要把神说要除掉矜夸高傲的那一辈，要除掉这些的人。 我们求神的旨意能够成全，我们也求主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帮助他。我的意思不是要把人赶走啊，这个完全不是我的意思啊，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重视，真的是可以被练出来，好像神说的，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让我们能够更正式的来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帮助，知道神其实所要的，要把我们练得像很纯洁的，真的之后可以按照他的旨意来侍奉他的国民。